大家好，我是蓝爸爸。今天的视频呢，还是为了满足一位小伙伴的愿望。他说呢，他这两天也过生日，那么为了回馈他的支持呢，就为他安排一期节目。在这里呀，我们首先祝福小伙伴生日快乐，天天开心。好的，开始今天的内容。后藤鸡次。后藤鸡次生于1560年。出生地在日本播磨国姬路城神东郡山田村，小名弥八郎，通称右兵卫。他的父亲呢，乃是播磨国别所氏家臣后藤基国。后来基国转世于当地大名小四正直，而年幼的右兵卫呢，也跟着进入小四家的重臣黑田孝高门下。那黑田孝高就是著名的军师黑田官兵卫。传说官兵卫非常喜欢他，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培养，而右兵卫呢也很知道感恩，把官兵卫视作自己的父亲一般敬重。1578年中国地方的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大魔王织田信长跟毛利家在此地区角逐，黑田官兵卫此时已经投靠魔王，在猴子手下办事。这一年呢，摄津国有冈城荒木村众谋反信长，官兵卫因为与荒木有旧交，所以便只身入城，想要劝降荒木。谁知荒木村众不给面子，拒绝了官兵卫，并且将他幽禁。眼看家主迟迟不归，黑田家为了稳住人心，就号召家臣们签订誓约书，保证自己会一直效忠黑田家。结果右兵卫的大舅藤冈久兵卫拒绝在誓书上签字，有谋反之兆。所以啊，整个后藤一族被连坐，遭到黑田家的流放。18岁的右兵卫也被赶出家门，辗转来到摄津国查旧山城，投入猴子部下仙石秀九那里效力。此后几年呢，右兵卫的事迹都鲜有人知。1586年，仙石秀九在猴子的命令下，作为先锋进入九州。谁知由于自己贪功冒进，被敌方名将岛津家久大败，撇下自己部下狼狈逃窜，因此得了个外号叫天下第一胆小鬼。事后呢，愤怒的猴子把他一撸到底，流放高野山。在其手下办事的右兵卫再次丢了工作，眼看就要开始浪人生涯了。这个时候，黑田家的肱骨之臣笔头家老立山立安慧眼识英雄，他发现呢，右兵卫是个人才，而且年轻的时候跟主家很有渊源，这样的人呢，此时不收归所用更待何时。于是啊，在他的呼吁下，右兵卫成为了立山立安的羽吏，以100担重新出仕黑田家。重回黑田之后，右兵卫非常珍惜这次机会，毕竟自己从小呢就在黑田家长大，与主公黑田官兵卫之间如父如子，这种深厚的感情联系让他心甘情愿地为黑田家效力。因此啊，在今后的作战中，右兵卫都非常的勇猛，经常身先士卒带头冲锋。在1587年进攻丰前国长岩城的时候，就因为冲得太猛，身负重伤，差点就挂了。1592年随家中出镇朝鲜，在攻打晋州城的时候，制作了一种名叫龟甲车的攻城器械，一举将城墙突破。而且他经常在战场上与其他武将竞赛争功，名将加藤清正都钦佩他的勇武。石田三成为了表彰他的战功，亲手赠给他一把短刀。由于作战风格彪悍，所以啊，右兵卫在战场上受伤是常事。据说他浑身上下的战伤共有53处，可想而知，在战斗中他是多么舍生忘死。1600年官员之战打响，右兵卫跟随当主黑田长政加入老乌龟的东军。在作战之中，他与石田三成手下枪术高手大脚扫步进行一记讨，成功讨取敌方首级。以此战功，右兵卫在战后被封筑前国义父城城主，所领16000担，成为黑田家重臣，进入大名行列。后世人们通过资历和武名挑选出了24位黑田家的精锐，合称黑田24奇。在这其中啊，更是有8位武将最为突出和优秀，功劳也最大，被誉为黑田八虎。右兵卫正是八虎之一。1604年，右兵卫视如父亲的黑田官兵卫去世。2年之后，也就是1606年，右兵卫突然携一族人从黑田家出走，放弃了16000担的义父城。具体原因呢，不确定。 啊，据说是因为右兵卫不听当主黑田长政的命令，频繁的与细川家和池田家往来，这两家跟黑田家非常不对付啊。也有说呢，黑田长政跟右兵卫啊一直不和，原来右兵卫是为了侍奉黑田官兵卫才一直留在黑田家，如今官兵卫死了，新主又不待见自己，所以啊就找了个合适的日子跑了。而且据记载呢，右兵卫出走的时间是当年的农历三月，正好满了官兵卫的丧期啊。很多人就猜测，将官兵卫视作父亲的右兵卫是为了守孝才拖了这么长时间再选择出走。关于右兵卫跟黑田长政的关系呢，有很多异化，说两人从小啊就不和啊。右兵卫在黑田家长大，比长政年长，两人小的时候比武啊，右兵卫是从来不让着长政，总是把他打得满地找牙，因此长政在潜意识里边就排斥右兵卫。后来他们俩一起上了朝鲜战场，长政在一次战斗中落了下风，被敌军追进了河里。当时啊，长政已经是名义上的家督了，而右兵卫呢就在一旁观战，也不去救援。旁边别家的武将啊就奇怪啊，问他说啊，你们家主公掉河里了，你怎么无动于衷呢？右兵卫嘴巴一撇说呀，他要是连这点事都应付不了，就没资格做我的主子。好在长政大难不死，逃过一劫，事后自然是对右兵卫更加的怀恨在心。由此可见呢，右兵卫对长政也不怎么待见啊，能做到见死不救也不是一般的关系差了。后来随着长政不断掌握家中实权，右兵卫也经常遭到打压，比如无故的训斥啊，克扣奖赏啊，欺负右兵卫的儿子啊等等。一直到黑田官兵卫死后，右兵卫算是彻底没了靠山，也许真像人们猜想的那样，为老主公守了孝然后就颠了。总之呢，右兵卫出走的原因众说纷纭，他自己真实的想法呀咱谁也不知道啊。话说从黑田家出来之后，右兵卫就直接投奔了隔壁小仓藩的西川忠兴。哎，他们俩不是互通书信关系很好吗？结果呢，黑田长政肯定是不干了，就开始折腾闹，两家差点就打起来。最后老乌龟亲自出面调解，让右兵卫离开了西川家，事件才平息。本来依照右兵卫的名声和能力，很多大名啊都想招他做家臣，可是黑田长政发布了奉公垢啊，这是一种大名对手下武士的刑罚。如果你从大名手下犯了事儿，比如想谋反或者其他一些什么原因啊，私自出走出逃，情节非常严重的，影响极其恶劣的，大明会向武士阶层发布奉公垢，禁止此人以任何形式向任何人和组织奉公。说白了就是没有任何大明会雇佣你啊，类似于江湖封杀令，你要敢雇佣这个人，那么就是跟本大明作对。战乱年代呢，这个人只要逃出旧主的国境一般就没问题了啊，跑到敌人那边去，本来就互相死磕，多个人少个人的自然无所谓。可是等猴子完成了对日本的基本统一之后，这就难办了。相对和平的年代啊，谁也不愿意为了一个武士去得罪一个大明。而且有了中央政权之后，这项刑罚是被政权认可的。哎，到了江户时代更是。因此啊，奉公垢在武家是仅次于切腹的一项惩罚，断你活路。哎，你能耐再大也不会有人雇佣你，一辈子当浪人就行了。因此啊，右兵卫只好来到京都作为浪人讨生活。据说呢，寄宿在妹夫家里，给人教授军学用于糊口。直到某一天，他收到了来自大阪的消息。1614年，老乌龟为了消灭丰臣家，发动了大阪东之阵。右兵卫受丰臣家家臣大野智长的邀请，进入了大阪城。据说在开战之前，德川家康曾派人送信给右兵卫，希望他回到黑田家任职，表示自己呢会亲自出面跟黑田长政打招呼。哎，说白了就是你站在我这边得了，不要去大阪。结果呢，右兵卫出人意料的拒绝了家康的要求啊。来到大阪之后呢，受到了丰臣家极高的重视，被丰臣秀赖任命为旗头，出任阅兵总指挥，被赞赏为魔力之天再来啊。这个魔力之天啊，是佛家的一位菩萨，神通广大，最厉害的呀就是能完全隐身，谁也看不到他，摸不到他，也抓不到他。哎，所以很多武士啊信仰魔力之天，希望自己在战场上也能受到庇护，像菩萨一样能隐身，可以说呢是战场上的守护神。除了右兵卫之外啊，大阪还聚集了众多浪人武士，他们都是被德川家欺压而不得翻身的人，其中以真田信繁啊，也就是真田幸村 毛利胜勇、长宗我不胜亲、名实全登，再加上右兵卫，这五个人的名声和地位最高，能力也最强，所以啊被称为大阪五人众。而五人之中，唯有右兵卫和真田幸村旗鼓相当，两人的话语权也差不多。据说在真田幸村修建真田丸之前，右兵卫本想在同样的地方修建后藤丸，哎，材料都准备好了，结果幸村一来呢，发现这个地方不错，哎，适合建个支城，于是啊招呼也不打，把右兵卫的建材啊都扔一边，重新用自己的设计和材料修建了真田丸。右兵卫知道之后，自然是气不打一处来啊，两人爆发了很大的冲突，甚至准备伙同人手干掉幸村。丰臣家一看这可了得，德川家的人没打过来，自己先火并了，于是啊就找明石全登去调和。明石这哥们儿是信耶稣的啊，平日里啊可能也比较和善，你一言我一语，效果还挺好。丰臣家一看，干脆这样吧，你们仨再加上长宗我不胜亲和毛利胜勇，就属你们五个能耐大，你们代表所有浪人参加军事会议，共同抗敌啊。于是啊这才有了大阪五人众。话说呢，这些人呢都是有反对德川家理由的。真田幸村被软禁在九渡山十几年了啊，他爹都死在山上了，你说他还能指望老乌龟能启用自己吗？毛利胜勇人家里边自打猴子还没起家的时候就跟着，算得上是猴子的嫡系啊，他投靠老乌龟啊人家也不信任他。长宗我不胜亲本来是一方大名，结果闹了乱子，领地被老乌龟没收，他参战呢是希望恢复大名身份。而明石全登，咱说了他信耶稣啊，老乌龟一直啊实行严格的禁教政策，他是为了自己的信仰。这四个人呢都是没别的指望，只能放手一搏啊，正所谓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啊，谁都知道胜算在老乌龟那儿，不是被逼无奈啊不会进大阪城的。但是右兵卫就不一样了，他也没啥放手一搏的理由，是黑田家在针对他，又不是老乌龟啊。而且人家老乌龟说了替你出面摆平这事儿，要是听了家康的话，回去混个几百担俸禄，解决一下生存问题是完全可以的，用不着非要拼命。但是呢他却选择了大阪啊，具体原因不得而知，也许哥们儿啊就是义气，觉得德川家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看不过去。大阪东之阵开打之后，真田幸村在真田丸给予德川方部队痛击，右兵卫也不示弱，率领6000人担任游击军，到处找人干架啊，也给德川一方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据说右兵卫身长1.8米以上，即使当时已经54岁，仍然体格壮硕，像一座山一样，在战场上给敌方士兵带来很大的压迫感。后来大阪这边的电电力主议和，在取得初步战果的情况下主动让步，填平了护城河，推倒了外部所有的防御设施和城墙，让老乌龟心满意足地领着人退去。结果第二年德川家卷土重来，发动了大阪下之阵，这一次大阪城无险可守，就剩一光杆，大伙只好把远离城池的石川作为前沿阵地。如果德川大军渡过石川，那么将会直捣黄龙，挡也挡不住。保险起见，右兵卫与真田幸村商量，自己率先渡过河流，占领高地小松山进行牵制，幸村趁机绕道背后进行前后夹击，争取把敌军挡在河对岸啊，全当多一条防线。计策敲定，当年的农历5月6日凌晨，右兵卫率领2800人进入小松山，并且修建防御工事。不一会儿，德川方的先锋部队就发现了右兵卫，开始向小松山发起强攻。利用有利地形，右兵卫痛击敌军，敌方将领奥田忠次身亡。但是很快呢，德川的大部队就到了，面对10倍于己的敌兵，右兵卫仍然坚持进行抵抗。因为按照约定，幸村的部队应该已经出现在敌人背后与自己进行夹击了，可是左等右等却迟迟不见人啊！原来幸村的人马呀遇上了大雾，自己地形也不熟，迷路了，难以支撑的右兵卫只好一边骂娘，一边开始带领士兵突围。随着德川一方援军不断汇集，澳洲独眼龙伊达正宗加入了战场，开始向下山突围的右兵卫进行铁炮射击。孤军奋战的右兵卫腰部被击中，无法行动，自知难逃一劫，于是让部下为自己借错而死，享年55岁。据说开战之前，德川家康曾亲命使者劝降右兵卫啊，许以波摩国50万担领地。右兵卫得知后非常的感激家康这么认可自己，但是呢还是婉言拒绝了啊。当时有不少人都说啊，右兵卫定是做了乌龟的内线啊，毕竟这个诱惑太大。 可是呢，最终他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又并为死后他的嫡子后藤基泽也被责令切腹，而基泽的次子德治最终逃了出去，并且将右兵卫的香火延续至今。现在后藤家是第二十代当主后藤基宝，这个基是后藤家的通字啊。好的，今天的故事啊，咱们就说到这儿。最后啊，再次祝福小伙伴生日快乐，下期再见，拜拜。